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，作者贾琪，第三章第四集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呢，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先代人心，后代团队》第三章的第四集，应对跑题要用转折句。跑题是沟通的大忌，跑题意味着沟通的内容被颠覆、被偏移，自然也就谈不上沟通的效果了。虽然这个道理大家都懂，然而在实际的沟通中，还是有很多人不由自主的跑题，甚至知道自己有跑题的偏好也无法去纠正。一些公司的正规会议上甚至会明确要求不要跑题，跑题几乎成了人与人交流的常见病症。其实跑题这种事儿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。战国时，孟子问齐宣王，大王的臣子中有一个人将妻子儿女托付给了朋友，本人呢去楚国游历，回来时发现妻子儿女挨饿，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？齐宣王说，和他绝交。孟子又问，如果司法官不能好好管理下属该怎么办？齐宣王说，罢免他。孟子最后问，全国治理不好，君主该怎么办？齐宣王看看身边的臣子，将话题扯到了别的事情上。这就是典型的跑题的故事，当然呢，是有意识的跑题，因为齐宣王不想正面回答孟子的犀利发问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无意识的跑题。一个女人带着6岁的儿子来到了浴室澡堂，其他的女顾客很不高兴，就跟这个女人产生了争执。一个女人盛怒之下说，你们不高兴就别来洗澡。显然这是跑题了，因为话题讨论的是该不该带儿子进入女浴池，然而女人却转移到了别人该不该进入到浴池的问题上。从语境上来讲哈，这个女人并不是有特别强烈的目的性，只是情绪激动下的无意识转移。那么通过上述的两个案例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管理者在和下属沟通时通常会遇到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有意识的跑题，而另一种是无意识的跑题。相比之下，有意识的跑题会更可怕，因为沟通的对象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所以会有意地回避话题。对于无意识的跑题，通常一句话就能提醒对方回到正规的话题上来，这并没有什么技巧可言。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应对有意识的跑题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下属会有意识的跑题？原因呢，也许很复杂，但归根结底是正在讨论的话题会损害到下属的利益，也可能是揭露了某个真相，或者是迫使下属做出选择。其实应对有意识的跑题的最佳话术就是使用转折句。管理者在和下属沟通时，大体上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上，也就是说地位差异并不明显，且没有任何附加力量作为后台。如果是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或者被告跑题了，法官可以要求对方正面回答，但是在团队沟通中，管理者很难采用这样的话术。采用转折句应对跑题，其实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见招拆招。你不是喜欢跑题吗？那我就跟着你转折，负负得正，把带歪了的话题重新带回来。比如，管理者问某个下属，上个月的客户回访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？下属为了逃避责任可能会说，哦，我们对接的那几个大客户上个月都出差了，找了好几次都没在，后来呢又因为下个月营销策划啥的就耽误了，而且营销策划嘛，这个需要申请活动经费，财务呢又没给批准，哎，这事儿你能不能帮我们催一下呀？哎，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有意识的跑题。下属呢，他将客户回访效果不佳的问题进行了推脱，然后转移到了财务部门上。如果管理者的经验不足，很有可能就会跟着这位下属的思路去研究， 财务部为什么不给批活动经费这种问题，从而彻底的偏离了主题。作为管理者呢，面对这名下属的跑题，可以这样说，财务部门那边我会沟通一下，可能是他们和我们对接过程出现了一些误会，但是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，我们和客户之间的对接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管理者这样回答下属，仅仅是用了一个转折句，就轻而易举地将话题拉了回来，而且让下属猝不及防且过度自然。不过自然会有人会问，何必使用转折句，直接跳回到主题本质不就可以了吗？身为管理者，你一定要清楚下属什么时候最喜欢跑题，绝对不是一对一私聊的时候，而是一对多甚至是多对多的公共场合，比如部门会议、公司会议甚至集团会议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管理者需要顾及到场合，不能轻易动怒，更不能对下属带偏的新话题不管不顾，尤其是那些混迹于职场的老油条，他们提出的这种所谓的财务部的问题很可能也是一个争议话题，如果管理者完全无视，必然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，沟通的场合越正式，人数越多，就越需要管理者巧妙地主导话题。有意识的跑题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偷换主题，另一种是偷换概念。偷换主题呢，比较容易被发现，比如上面举的例子，管理者问的是客户回访，而下属回答的却是财务部补批经费。偷换概念就不同了，它的隐蔽性会更强一些。那么我们还是借用客户回访这个事情来做案例啊。管理者不变，下属换成了一个更加精明老道的人，当他听到了上次质问客户回访效果不佳时，会这么回答，其实我们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，但实际它存在一个困难，就是一些客户对我们签订的协议框架不是太满意，想要重新修订一下，所以影响了回访效果。这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，因为管理者询问的是客户回访，属于客户服务工作，而下属回答的却是框架协议，属于企业战略合作的工作范畴，看似有关系，但要是细分职责的话，其实是两个部门或者两个岗位的事儿。客户回访更多涉及到节日慰问、产品和服务体验等反馈建议，而框架协议则是涉及与客户合作的方式和内容，甚至有可能是法律条文的问题。在一些大公司里，有法务部这样的部门去专门做对接，因此客服工作不到位不是直接与框架协议产生关系的，下属可以向上司反映这个问题，但他绝不能回避回访工作为何效果不佳这个问题。如果管理者经验不足，面对这种老油条，那么就很容易被蒙骗，或者不知道该如何对答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冷静下来，先回顾一下咱们今天沟通的主题是什么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在谈话前简单的写一个谈话大纲，将需要解决的问题罗列出来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判断出下属是否在回避问题。比如面对下属的回答，可以用更高层次的转折语来应对。既然客户对框架协议不满意，那么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回访策略，请你先总结一下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，优化一下回访方案。这种转折就是以偷换概念应对偷换概念。你不是认为框架协议和客户回访是一回事吗？那我就顺水推舟，顺便再将问题转移回来。虽然是换了一个说法，但是核心问题还在，对方就必须做出正面回答。和下属有效沟通是管理者必备的技能，而探究真相、查明原因是最有价值的沟通。尤其是面对有职场经验的下属，管理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以为自己是上司就可以获得知情权。实际上，一个不爱动脑的上司照样会被狡猾的下属弄得头晕眼花。因此，学会如何将跑偏的话题带回到正轨上，也是维护管理者威信和尊严的重要技能。